卑诗省南部风光库特尼湖之旅。赵林书，台北信友堂会友。今年八月份，在好友张弟兄号召下，一群弟兄姐妹包了一辆中型游览巴士，前往加拿大卑诗省 British Columbia 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库特尼湖 Kootenay Lake 进行三天两夜旅游。此湖位于卑诗省东南部，与美国边界相邻，距温哥华约有630公里。公路旅行欣赏壮阔自然美景。第一天，车行一号公路直奔希望小镇 Hope， 沿途尽是一齐齐的农田，种植玉米和各种果树，如蔓越莓、蓝莓、樱桃、桃子、苹果等。由于天气干燥，水果硕大甜美，丰收指日可待。正午时分抵达希望镇，解决民生问题后，至附近一处公园 Hope Memorial Park。小镇不大，却声名远播。1982年，美国片商曾在此处拍摄惊悚动作片《第一滴血》，主角席维斯·史特龙一炮而红，受票房卖座影响，吸引众多游客来此参访，活络当地经济。居民为了纪念他对小镇的贡献，在公园里立了一座蓝波雕像，栩栩如生，供游客观赏。接着转上三号公路，沿途四野壮阔，气象雄浑，远处稳稳郁郁的山伯和连绵起伏的山峦让人陶醉。然而气温慢慢爬升，车中的冷气效果渐差，加上长时间的行驶，每个人都期盼下车透气。最后来到水果之乡奇拉米奥斯 Curl Mills 一家水果摊，众人下车纳凉，更重要的是人手一杯冰淇淋，享受庆新之凉。下个景点是斑点湖 Spotted Lake， 湖面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圆圈圈，如同长了斑点，而每个圆圈直径约1至2公尺长，这是因湖中含丰富矿物质如钙、硫酸钠、硫酸镁，经过阳光照射水分蒸发，留下这几样矿物质在湖面上呈现黄绿蓝等不同的色泽，构成一幅大画盘，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。经过20分钟车程来到奥斯伊市 Osoyoos， 沿途所经山路蜿蜒曲折，所见到处历史属沙漠地形，两旁山脉光秃秃，树木稀疏，景色颇为荒凉，在卑诗省是少有的地貌。好在不远处就是奥斯伊市，附近有一狭长形状的湖泊叫奥斯伊湖，见到许多弄潮的年轻人从事划船、游泳等各种水上活动，增添了一些生趣，与刚才所见景观形成强烈对比。太阳渐渐平息，得继续赶路，途经人口仅676人的绿林古镇 Greenwood， 过去已出产煤矿、铜矿闻名，20世纪初期达到最高峰，一次世界大战后小镇日渐没落，迄今只留下一栋栋古朴建物，述说过往沧桑的历史。最后来到当日终点休息站卡苏格市 Castlegar， 造访大河汇流处的信仰天地。次日一早往库特尼国家公园 Kootenay National Park 方向行驶，沿着库特尼河前进，途中有一巨大水坝拦截河水，供发电之用，造福附近乡镇。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库特尼湖，它是卑诗省一条最长的湖泊，105公里长，3到5公里宽，有定期船班往返行驶。当天人和车一齐上了渡轮，站在甲板环视周遭的山水世界，被秀丽的湖光山色深深吸引。此时清风徐来，感觉空气中带点凉意，清新到了极点。时间慢慢流淌，经过40分钟的航程，渡轮来到对岸码头。下船后直接到毛婆扫把小店 Woven Broom， 这座小铺不大，里面摆设了不同的手工扫把和其他纪念品。小店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多年前电影《哈利波特》剧中使用的魔法飞天扫帚出于此店，一系成名，自此游客络绎不绝。 中午来到尼尔逊市 Nelson 用餐，小镇人口近11000人，许多建筑物都超过百年，那是岁月痕迹。路旁两侧有咖啡店、礼品店、女装店、餐厅等，游人喜欢边走边看，有些观光客坐在街边露台啜饮咖啡或餐食，享受慢活人生。下午来到扎克伯格岛 Zuckerberg Island Park，这是一座与世隔绝的私人岛屿，对外联络的吊桥也年久失修封闭，只能走湖边一条小径进入树林。踏上小岛，可见两条河流交汇于此，一条是库特尼河，另一条是哥伦比亚河，后者水流滚滚，乘波浪状急速前进，与对岸静谧山林相互辉映，形成绝美画面。我们顺着小路往上爬，来到一处东正教小教堂，这是由俄国移民亚历山大·扎克伯格 Alexander Zuckerberg 和他夫人所建立的。最初他们教导那些刚移居至此地的俄国孩童，后定居这个小岛上，也就是现今以他命名的扎克伯格岛。夫妻俩1961年后分别离世，小岛慢慢荒废，直到1983年在公益团体努力下，将小岛变成历史遗址，其中包含小教堂、家族墓园、木头残干雕刻的妇人及吊桥，而小教堂目前成了博物馆供观光客参访。野火毁灭山林带来警醒。接着驱车至哥伦比亚河沿岸的道尔古镇 Trail， 其中最著名就是天空大桥，长1000英尺，宽12英尺，是北美地区最长的吊桥，于2016年竣工，仅供行人使用。它连接道尔镇东西两岸，宏伟壮观，走在桥上环视左右群山，在金色阳光普照下，顺着水势望去，河面盛大壮阔，直往美国方向流去。突然想到岳阳楼记一段话：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，是最贴切的形容。隔日一早起来开始赶路，经过克里斯蒂娜湖 Christina Lake， 停下休息，眺望远方，环湖山峦叠翠，湖水清澈脱俗，几艘游艇及独木小舟停泊在湖边码头，湖畔别墅散置在绿林中，优美恬静。想到这两天一路走来，卑诗省处处是湖，美景如影随形，那是一种视觉的飨宴。然而在回程路上有些区段，令人不忍猝睹。当时卑诗省遭历来最严重的野火灾害，总计燃烧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，我们看到多处被野火烧过焦黑的树木，一根根孤零零站立了无生气，只有等来年春雨冬雪的浇灌下，这残枝树干将浴火重生，以崭新面目再次出现在世人眼前。最后一站科隆纳 Kelowna， 车行途中闻到浓浓的焦味，烟雾越来越重，当抵达酒乡之镇，大家只想躲进屋内，暂时避开这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环境。休息一个半小时后，众人归心似箭，直奔温哥华的家，结束3天的旅游。次日电视头条新闻，野火在风力助长下，科隆纳城镇有一半的地方深陷火海，熊熊烈火把天边染成红色，烧光了一片片森林及周遭所有房舍，让无数居民顿时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。想到此处，内心久久不能平息，如果再晚一天离开此镇，后果不堪想象。平安抵达家门，心中只有感恩，不禁想到以赛亚书43:2-3所言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因为我是耶和华，你的上帝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除了为居民的灾后复原祷告，也再次深深体会到守护环境、减缓暖化危机的重要。